Tenni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7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到访南韩，开始他的亚洲之行的第二站。川普在首尔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双方重申了应对北韩武器威胁的承诺。
North Korea is a worldwide threat that requires worldwide action. We call on every.
美国总统川普在与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一同出席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北韩是对国际社会的危险，各国需要作出行动，包括中国和俄罗斯都应该要求北韩停止他们的核武和导弹项目。而川普在抵达南韩的时候，他首先探视了驻韩的美国的军营。川普说他是可以和金正恩面对面会晤。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呼应川普的所有对付北韩的选项。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到访南韩，开始他亚洲之行的第二站。川普在首尔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双方重申了应对北韩武器威胁的承诺。在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一同出席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川普说北韩是对国际社会的危险，他还批评了支持金正恩政权的国家。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nations would help to arm and finance this increasingly dangerous regime.
美国总统川普说，有国家帮助武器和资助这个日益危险的政权是不可接受的，在他们共同合作利用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所有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美国随时准备在需要的时候通过美国的全部无可比拟的军事能力来保卫自身以及盟友。此外，川普总统他又说，在应对北韩问题上面，他确实看到某一些行动，但并未提及细节。川普说是的，他认为美国取得了很多的进展，展现了很大的力量。他认为北韩明白美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前所未有的。而美国派遣了三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现时已经就位，美国还有一艘核潜艇也都已经就位。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他首次亚洲五国之行的第二站南韩的时候，并且首先访问了驻南韩的美军官兵。川普在11月7日星期二上午乘搭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从日本抵达南韩之后，直接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专用直升机前往美军驻南韩最大的军营汉弗莱斯营访问，并且同普通军人一起共进部队午餐。随后川普同驻韩美军司令部布鲁克斯上将以及南韩军方高级官员会晤，以掌握有关北韩的最新的资讯。他在会晤开始对媒体说，北韩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的。川普在离开美国先前飞到夏威夷州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访问，这个行动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性的意义。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可以和任何人坐下来到会谈，包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川普在结束对日本访问之后，星期二上午抵达他亚洲五国之行的第二站，开始对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他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接受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艾特基森的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是否能够好像当年尼克松总统会见毛泽东、里根总统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咁样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川普回答话，佢可以同任何人坐低嚟到会谈，呢啲既唔代表强势，亦都唔代表软弱。川普又话，对于同金正恩会谈呢件事，佢当然持开放嘅态度，但系现时谈论呢件事仲系为时尚早。川普又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咗解决北韩问题做出咗好大嘅努力，并且期待中国发挥更大嘅作用。而喺呢个之前，川普曾经戏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小火战男，并且不断重申以战略内心同平壤打交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平壤当局就称川普是一个神志不清的癫佬，好难料到他何时会发动一场核战争。日本首相安倍在北韩问题上面套用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一句话，他说所有选项都摆在台上面了。他星期一同到访的川普总统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并且针对平壤研发核武器作出了上述的表述。安倍又说，就是为了同北韩对话而对话是毫无意义的，现时是针对平壤当局施加最大压力的时候了。安倍同川普两位领导人在两日的会晤之后证实，北韩问题是会晤的主要的议题。而川普又重申，试图同平壤交涉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但当一位日本记者问他是否做好同北韩开战的准备的时候，他拒绝了作出回应。北韩官方媒体又说，没人能够预测白宫那个神志不清的老疯子在哪个时候会针对北韩发动核战争。正是因为如此，北韩必须要强化自己的核威胁的能力，并称美国不应该指望他们作出改变。美国总统川普正是进行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定在星期三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香港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可能以超乎过往到访外国元首的活动安排规格来到接待美国总统。川普总统访华前夕，北京启动了异乎寻常的严密安保措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就将会抵达北京，开启总统任内首次访华之旅。而在今年四月，美国总统川普同中国国家主席在海湖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之后，川普表示他同习近平建立了非凡的友谊，美中双方启动了贸易百日计划。此后两国高层频频互访，为川普访华做了准备的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两日的会谈当中，确定要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压制北韩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展。川普还建议日本可以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击落北韩的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他和安倍晋三首相都认为，如果北韩施射导弹飞越日本领空，日本可以使用美国产的武器击落北韩的导弹。川普说，安倍首相在增加购买很多美国军事装备之后，他会直接将北韩的导弹直接从天上打下来，他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打下来，就好像几日之前在沙地阿拉伯进行的空中拦截一样，大家是可以看得到。川普指的是沙特军方上星期六拦截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而根据报道，沙特使用的就是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安倍晋三真的表示，如果必要，日本会将导弹击落，但是日本会在击落导弹的问题上同美国紧密协调。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试射导弹，在今年的8月和9月两次发射的导弹都是飞越日本北海道上空。日本共同社说，由于日本政府的判断导弹是没有落入日本境内的可能性，所以当时未有基于日本自卫队法对北韩的导弹进行摧毁。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高级研究员孙允就认为，如果日本选择击落北韩导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孙允表示，如果日本真的是击落飞过日本上空的北韩导弹，这个是不是会被视为是战争行为，是不是等同于向北韩宣战？基于美日军事同盟的特性，如果日本和北韩发生战争，美国本质上有义务加入战争。孙允还表示，日本如果作出击落北韩导弹这样的军事行动，势必会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增加东亚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确定因素，甚至是引发动荡。巩固美日军事同盟是日本方面对川普这次访问的最大期望。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美日军事同盟总体情况稳定团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为此多次奔走努力，确保美日联盟不动摇。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在星期一的会谈当中，亦都确认反对改变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现状，以及是加剧紧张单方面行动。这一个的表述指向的就是中国在这个海域的活动。 史丁生中心的孙允认为，中国方面目前关注的是美日韩三国是否会形成所谓的小北约，联合压制中国。
For example, China is concerned.
孙允表示，中国很关注基于美日同盟的所谓东北亚小北约，无论美国和日本是否会将南韩亦都拉入这个军事联盟，中国担心的就是美日韩三国将不再采取两个双边同盟的形式，而是要试图形成一个三方同盟。大家知道，南韩已经是在萨德反导系统之后的三不政策当中否决了这一点。孙允认为，中国担心的是美国和日本将会试图扩展军事同盟，在这个地区发展出一个和以往不同的目的，在于压制中国的前景。而另外，安倍首相去年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似乎亦都得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川普和他的内阁成员最近多次使用了印度洋太平洋一词，但是外界认为川普政府目前的亚洲政策并不明朗。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川普和安倍表示要推进讨论。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会领衔主导经济对话，但是川普未有提及美日自由贸易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宣布加强制裁北韩的共识之后，日本内阁在星期二上午开会决定了独立追加制裁，包括住址在中国的9个团体和26名的北韩人，并且当日下午就发表了名单。合并美国之音地记者柯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内阁在11月7号星期二上午会议上面决定了首相安倍晋三前一日在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预告日本会追加制裁35个北韩团体及个人，来体现日美首脑一致同意加强对北韩压力的意向。经过这次的追加措施，日本去年2月以来逐渐加强以原则上禁止北韩船只入港，禁止超过100万日元，亦即是大约884美元的非人道目的汇款，冻结银行账户等制裁北韩的措施，使到日本制裁北韩的对象累积到是84个团体以及108人。外务省在星期二下午具体公布了以冻结资产手段制裁的35个对象的名单，这个长达8页的名单记载了9个追加制裁的团体，当中5个团体登记的地址包括在中国北京、沈阳、上海、丹东、大连，4个团体登记的地址只是北韩。26名追加制裁的个人名单当中，19个人系地址是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沈阳、丹东、珠海、延吉，其余是3名在俄罗斯、2名在利比亚、2名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解释说，日本是一边观察北韩对日美独立制裁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反应之下，一边是慎重地研究，认为北韩挑衅言行不断，绑架问题亦都没有进展，决定是基于美国9月独立制裁北韩的措施，从日美约定进一步加强对北韩压力的观点上面追加冻结资产的对象。在刚刚结束的川普访问日本的行程当中，世界是聚焦安倍和川普连串会谈的成果，但是其实在日美首脑外围，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亦都频繁和随行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总统顾问傅首立和川普政权高官是讨论北韩的问题。结论是国际制裁北韩的措施开始生效，今后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对北韩的压力。日本关注美国是否会再次将北韩列入恐怖国家名单。在星期一日美首脑东京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面，在场的日本记者都是聚焦是川普是否会宣布这个的决定，而对安倍晋三表明日本追加独立制裁北韩的措施反应冷淡和悲观，舆论相信日本的独立制裁事实上效果薄弱的看法是占主流。日本圣学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宫本吾指出，制裁北韩之所以效果薄弱的原因是国际社会步调不一，不少同北韩威胁无关痛痒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意从制裁漏洞当中牟利。 到海外调查了各国执行安理会制裁北韩决议的公本，表示联合国超过半数的成员国没有实施制裁北韩的决议，因为实施制裁国家就要增加进出口管理的人力财力，相反对制裁刚开始一面倒容易获取制裁漏洞下的利益。他还表示北韩开发弹道导弹核武器对东南亚国家、中东、非洲、中南美国家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就算是比较关心国际秩序的欧洲，这十年来和北韩贸易的公司亦都有增无减，而就算会受北韩问题影响的中国企业亦都从日美不同北韩贸易从而减少竞争的环境当中获益，反正中国取替腐败违规企业不力，到处都有违规的企业。公本指出，国际社会不执行安理会决议的背景是国际政治本来就是涣散，违反安理会决议又没有罚则。他认为日本更实在的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实施制裁北韩的措施，虽然日本深知制裁效果薄弱，但是作为估计有几百个国民被北韩绑架至今的日本，为了国家以及国民的尊严，制裁总比不制裁好，是日本舆论常见的看法。而这次被制裁的35个北韩团体以及个人，大部分和中国有关的名单，进一步加深日本社会对中国庇护北韩的印象，更加容易理解川普访华敦促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几十名企业的代表将会在11月8号至10号随同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虽然美中双方存在贸易冲突和摩擦，但美国企业在这次访问当中将有所斩获，有可能签下订单。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 CNBC 的报道说，川普总统的这次访问可能不会改变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在双方的贸易问题上他或者会有所斩获。报道说访华期间，川普很可能宣布两国间的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包括中国从美国购买能源、农产品、飞机和其他机械，其中最大的一宗交易应该是中石化公司对美国进行价值70亿美元的能源投资，另外一个是中国亦可能与美国的天然气出口与贸易商签署购买液化天然气的合同。陪同川普访问的包括波音、前尼尔能源、德州液化天然气公司、全球第二大化公司、图士杜邦、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飞机、大豆、汽车等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团中有10家企业涉足天然气和其他能源领域等。清洁能源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陪同川普访华的有大型企业的高层，亦有一些小企业的总裁。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工业废水处理公司的总裁保罗·科尼希就是其中的代表。科尼希这一次前往中国就是要签订合作备忘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要去中国与浙江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和广东广业环保产业集团等两家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他说中国需求巨大，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能否满足客户的需求。他说
It's been stressed to me by the US government that if we're going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we have to bring our A game.
科尼希说，美国政府告诉他们，他们要去中国做生意，他们最好能够拿出他们最好的技术，因为那里的需要是巨大，他们非常认真而且行动强劲，这个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他最关心的是确保能够继续满足客户的需求。他还强调说，他的情况与其他企业不同，有很多企业担心自己的技术被中国人拿走或者是被复制，但是他的技术得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最担心的问题。分析人士担心川普可能会更在意签订了多少合同而忽略两国间最重要的问题。科尼希说，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既能够在中国创造就业，亦能够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他说他对川普总统在贸易上的执行力感到佩服。他说他与中国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够签署合同，得益于川普总统的努力。 川普上任后为推进美中经济合作进行了一些努力。四月在美国海湖庄园川集会上，中美达成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到了七月中美双方再启动首轮经济对话，虽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总体成果有限，两国都不愿意互相之间的市场开放程度。李超是美国爱奥华州斯泰中业公司的中国业务代表，他这次亦将陪同川普一起前往中国。斯泰中业是美国最大的私营种子公司，他被美国之音转发了斯泰公司有关这次访华的声明，声明说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李超和斯泰公司的另外一名代表将与中国同行会晤，并有可能签订合同。他说与中国的这些协议将加强斯泰中业在中国的存在，亦为中国农民带去高产的种子。白宫负责亚太事务的一位资深官员日前对媒体表示，川普总统这次访华将传达明确的讯息，即是美国希望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对美国企业更加有可持续性与公平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最近揭幕了一个全国性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普京总统呼吁人民不应该忘记过去，但批评人士说普京总统下政治迫害在持续，不应该将今日的政治迫害和斯大林时代切割区别。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斯大林大清洗80周年和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一个星期前，一个名叫悲伤墙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莫斯科揭幕。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国各地树立了很多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但悲伤墙是第一个全国性纪念碑，因此它的落成揭幕具有重要意义，显示今日的俄罗斯政府承认苏共政权的犯罪行为。参加纪念碑揭幕式的普京总统说，当年的政治迫害波及到每一个阶层，工人、农民、学者、神职人员、军人、公务员等都无法幸免。凭空捏造和想象出来的罪名可被用来指控每一个人，那个是整个民族的悲剧。俄罗斯更加应该牢记那一场悲剧和悲剧产生的原因。普京说，自从克鲁晓夫的解冻时代起，就曾试图树立类似的纪念碑，这个愿望终于成为现实。前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曾经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首次揭露大清洗和政治迫害，并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这个之后，很多人被平反，古拉格集中营的囚犯被释放，苏联社会开始去斯大林化，斯大林式对社会的监控以及对民众的迫害被解除，政治和文化领域出现解冻，苏联因此进入了解冻时代。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受迫害打击最严重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纪念碑揭幕式上发言说，在纪念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俄罗斯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会那一个曾经呼吁将全人类建设成为公正和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能够制造如此血腥和非法的政治迫害。商人广播电台说，十月革命之后和苏共垮台前夕70多年的共产党统治期间，苏联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估计达到1200万人。分析人士说，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十月革命后人为因素造成的苏联几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此外，俄罗斯还将陆续迎来其他一系列的纪念日。12月是秘密警察克格勃前身肃反委员会创立100周年纪念日。明年还将纪念末代沙皇及其全家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以及俄国内战爆发、开始红色恐怖100周年等。所有这些纪念日子都充满了血腥和悲伤。1917年曾经与列宁一起结束流亡生活，坐火车返回俄国的苏共早期领导人基洛维耶夫，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4月的全俄布尔什维克大会上发言时曾经表示，布尔什维克政府应该团结当时全国一亿人口之中的9000万人，剩下的1000万人应该被消灭， 全场随后立即响起热烈掌声。历史学家认为，比较激进的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和特洛茨基相比，基洛维耶夫还算是布尔什维克之中较理性的温和派。即使是这样，基洛维耶夫以及布哈林、特洛茨基等很多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在大清洗之中被纷纷处决，或者是流亡国外后被暗杀。早期参与政治迫害的秘密警察头目雅果达和叶若夫亦都先后被处死。可见红色恐怖和政治迫害除了针对政敌和普通人外，自己亦都难以幸免。在悲伤场纪念碑揭幕同时，一批俄罗斯知识界人士发表公开信警告说，普京政府承认苏共政权的犯罪行为并不意味着能够画上句号，因为斯大林的政治迫害首先从批判异议人士开始，然后是逮捕关押，最后在秘密警察地下室中处决。今日的俄罗斯亦都在批判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如果不紧急刹车，俄罗斯将会重新走上大清洗的轨道。公开信说，悲伤场纪念碑应该确保过几十年后不会为普京统治时代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再建立新的纪念碑。由几十名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签署的另一封公开信说，不应当将普京统治下今日的政治迫害和过去的政治迫害切割区分。和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政治迫害受难者一样，今日遭受普京政权迫害的俄罗斯政治犯亦都应该同样受到关注、帮助和同情。公开信说，俄罗斯今日的政治迫害在变本加厉，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克格勃上教普京为悲伤场纪念碑揭幕的举动丧失道德亦都非常可耻。一位签名者说，普京此举是为了宣传。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目前在互联网上发帖因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又出现了政治犯，因此很多人批评俄罗斯正重复过去的历史。克里姆林宫因此想说明，他们同苏共政权不同。
我们开了这个纪念碑，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现在是另一个时代。
尼科里斯基说，普京想展示政治迫害是过去时代的事情，俄罗斯目前已经处在新的时代，过去时代不会重返，而政治迫害都是别人做的事情，与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无关。尼科里斯基说，普京政权想和苏共切割，另一方面苏共政权不垮台的话，普京集团亦都不会有今日。尼科里斯基说，还在没多久之前提起斯大林，大众都会撇之以鼻，为斯大林辩护会招致反感，但今日斯大林塑像接二连三的又被树立了起来。还有一些评论认为，普京和亲克里姆林宫的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揭幕仪式发言之中甚至不敢明确的点名列宁、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纪念碑人权组织说，今年被列入俄罗斯政治犯名单的人数已经达117人，比去年增加了15人。研究调查苏共政治迫害的纪念碑人权组织亦都同样遭到当局打压，被列入了外国代理人黑名单。这一家人权组织在卡雷利亚的一名地方领导人目前亦都被逮捕判刑。目前流亡捷克的俄罗斯政治学者和记者莫罗佐夫说，普京政权以定点和精神性的政治迫害取代过去血腥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悲伤场纪念碑由一组人面模糊的青铜人像浮雕组成，象征着已经离去和仍然健在的人。浮雕两翼雕刻了用俄文、中文等不同文字书写的记住一词。悲伤场纪念碑广场上的石块来自俄罗斯58个地区、170个前古拉格集中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 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达成武器交易和强化军事同盟。香港学运三子获得法庭批准上诉。香港传媒指中共部分新常委的家人在香港持巨额的资产，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南韩领导人答应显著强化两国军事同盟的力度，同时妥善处理两个盟友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总统川普在2017年11月7日在首尔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晤，集中讨论了北韩核问题和双边贸易，并且就如何处理这两个大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在两个人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文在寅透露将从美国购买导弹和雷达等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不单止提升南韩和美国两个军事同盟的实力，同时将会南韩的自我防卫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力度。他又说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促使北韩放弃核武器研发的项目。川普在记者会上面说，南韩计划向美国购买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他说这些不单止能够帮助提升两国军事同盟的能力，还能够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削减贸易赤字。川普说目前的美国南韩贸易协定对美国很不公平，但他和文在寅答应会指导两国谈判人员为制定一个更加公平的贸易协定而努力。香港三名年轻的民主活动人士因为2014年领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被当局定罪和监禁进行上诉，他们获得了法庭批准上诉，并且排期聆听。香港终审法院在星期二宣布将会在明年1月份开庭听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的上诉。黄之锋和罗冠聪在上个月获得保释，而周永康亦都在星期二的上诉申请成功之后获得保释。
The Court of Appeal set a very strict ruling on defining.
罗冠聪对记者话：上诉法院对界定非和平的集会作出了非常严格的裁决，因此通过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他们可以真正得到更好的判决，更好地判决关于这一次的事件以及涉及非法集会的案件。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报道，中共十九大选出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之中，部分人的家人在香港持有大量资产。有分析表示，这次只是冰山一角，相信他们的家人未来将会转为低调，以免被外界指责。报道又表示，苹果记者经过调查发现，曾经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的女江溪沙持有香港身份证，在2010年以1563万元买入港岛西营盘的晋城峰一个单位，现时市值达到2115万元。第二年又通过全资拥有的公司买下了南湾一处房产，价格2045万元。而在201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八大之前，又以2268万卖出，仅是赚几百万。当时党内权斗激烈，原本有望的汪洋未能够入上。报道又说，汪洋契沙的丈夫张新亮曾经任索罗斯基金会香港，2013年在香港成立对冲基金，报住地址正是晋城峰单位。当局星期一说，在德克萨斯州一座教堂射杀26人的凶手的作案动机似乎和涉及岳父母的家庭纠纷有关，他在袭击前向岳母发出了威胁短信。在调查人员调查凶手德文海利为何要开枪杀人之际，德州公共安全官员马丁说，这些是毫无理性的犯罪，但是他们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家庭内部有家事纠纷。 伊朗外交部反映有关德克兰同基地恐怖组织有牵连的指控，他说这项指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媒体制造的空穴来风，是中情局试图篡改911事件记录的无耻的企图。在这个之前，美国中情局公布了2011年袭击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住所并且打死他的时候缴获的47份文件，其中一名基地组织人员用阿拉伯语书写了19页文件，详细记载了伊朗和基地组织关系的历史。这份文件说伊朗会资助愿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攻击美国目标的任何团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同埋罗冠聪，2014年9月底发起重夺公民广场，开启占领行动序幕。今年8月，因为律政司复核刑期，被上诉庭改判即时监禁6至8个月。佢哋入狱之后，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终审法院星期二以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等理由批出上诉许可，三个人监禁超过2个月之后，首次一同保释步出法庭。周永康对传媒话：感谢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让他们有一次奇妙的旅程。他对上诉非常有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星期二，即是11月7日朝头早，开庭审理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的刑期上诉。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总结申请一方的上诉许可申请，主要有四项理据，包括上诉庭是否有权修订原审裁判官的事实裁断。如果案件涉及公民抗命或者行使宪制权，判刑应不应该考虑这些犯案动机？上诉庭就判刑所定下的新指引能不能够追溯至未定指引的案件？第四点只是针对上诉庭判刑的时候仍未年满21岁的黄之锋，上诉庭是不是可以不为他索取任何报告就判刑？三位终审法院法官退庭商议大约10分钟之后，基于案件涉及重大公众利益，批准上诉许可，并且尽快排期在2个月之后，即是明年1月16日开庭审理。监禁80多日的周永康星期二提出保释，同2个星期前获准保释等候上诉的黄之锋和罗冠聪，同样是以接近$6,500的现金和周永康父亲做人事担保，并且交出旅游证件，保释期间不可以离开香港，每星期到警署报到。相隔接近3个月，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首次一起步出法庭，他们面露笑容，精神奕奕，大批香港本地和海外传媒在法庭外等候他们接受访问。在监狱服刑最耐的周永康首先感谢屋企人、女朋友、支持者和律师团队的支持，他又特别感谢被指力排众议坚持提出刑期复核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令到他们有一次奇妙旅程。周永康又表示，服刑期间要适应狱中环境，并且将狱中生活变成学习契机。
我觉得是要多谢袁司长的，因为他即我觉得是今次我们有这么奇妙的旅程，其实都多得袁国强司长。我相信我们在惩戒处里面都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也都是即多谢他令到你说是我们再一次有一个机会，就是令到譬如究竟司法公正公义是不是可以被实践和被看见。我想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究竟今次的案件来紧是怎么会审判的。我相信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被问及为什么2个星期之前不同黄之锋和罗冠聪一起申请保释，今日才申请保释等候上诉的原因，周永康回应表示，主要是由于对上诉审讯非常有信心，而且排期上诉的时间比预期快，想不到有任何理由要留在监狱。
咁我如果留喺你話標監獄嘅話，咁最大嘅用處應該就係協助懲教署去改革更新。咁但係喺諗唔到原因要留繼續留低嘅情況之下，我認為其實係應該要保釋行出嚟，咁去話俾我哋嘅朋友同埋唔少喺世界上面支持我哋嘅人知道，就係我哋其實係會繼續喺呢條路裏面行落去。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點解我有保釋嘅決定。
黄之锋表示对上诉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去应对，如果明年1月16号维持上诉庭的原判的话，他们三个人就要回监狱服完余下的刑期。黄之锋表示他们会平常心看待，并且会继续跟进囚犯权益的问题。黄之锋还说感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最近发表声明，呼吁香港终审法院按香港在国际人权公约下的义务处理他们的上诉，反映国际社会一直关注香港民主进程，并且关心这件案的审讯，令到香港人明白争取民主自由的路上并不孤单。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的民主一向都是受到國際關注。咁咧，聯合國的人權專家佢哋去發表呢個聲明咧，亦都證明就係話，今次其實呢一個嘅審訊同埋香港由雨傘運動以嚟，由呢一個嘅審訊判刑到呢一個終審法院喺未來一月嘅判決咧，我都相信咧，呢一件事件係國際社會咧都係非常之關心同關注的。
羅冠聰表示，終審法院批出嘅上訴許可，大部分涵盖了他们提出的申请理由，包括上诉庭有几大程度可以重新审理原审裁判官的案情基础，以及上诉庭以动机去考虑判刑的时候会有几大程度去考虑公民抗命这些追求公义的原因。他希望终审法院的上诉判决能够保障香港人的集会自由。
咁我哋都認為就係終審法院佢劃出呢一個嘅上即係上訴嘅一個範圍咧，其實係都處理咗好多我哋提出嘅問題。咁未來我哋都希望就係我哋都希望個審訊係個聆訊亦都係會順利啦。咁我哋都希望就係未來得出嘅結果係有利於保障我哋嘅集會同埋遊行自由嘅。
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和前学联常委罗冠聪2014年9月26号晚号召群众重夺公民广场，开启79日的占领行动序幕。他们去年8月分别被裁定非法集结和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名成立，判处社会服务令和缓刑。律政司不服刑期过轻，向上诉庭要求将三人即时收监。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今年8月17号颁下判词，黄之锋、周永康同埋罗冠聪分别被改判即时监禁6个月、7个月同埋8个月，成为雨伞运动首批被判入狱嘅学生领袖。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袖会议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自然互动，并且传达希望两岸和平发展和维持区域和平安定的讯息。下面的节目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一召开了国际记者会，说将会以自然的方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交换意见。
如果有这个机会跟对岸来表达，那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
宋楚瑜说，如果有这个机会跟对岸表达，这个就是台湾希望愿意和平相处。他相信这个是台湾以及两岸最大的公约数，和平稳定是台海两岸双方都期盼的事情。宋楚瑜又说，大家都希望两岸和平发展，而不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且以和平诚意去累积双方的互信。宋楚瑜又强调，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主要目的不是去进行两岸谈判或者是商谈其他的政治问题，而有分寸地释放出台湾的善意。 而据他了解，对岸亦希望有啲沟通嘅管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宣布宋楚瑜再次代表他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记者会上说，台湾愿意在组织的架构之下和中国大陆进行善意的互动和合作，共同为促进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蔡英文近日亦多次表达希望两岸能够展开新的互动模式，不过中国方面就说台湾当局无论提出什么模式主张，关键是要讲清楚两岸关系的性质，又说要确认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认知。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领袖会议将会在11月10号到11号在越南的岘港市举行，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21个经济体的领袖都将会参加。针对与美国总统川普互动这个问题，宋楚瑜说将会表达维持区域和平安定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又不希望北韩的问题带来战争阴影。
因为有任何的这些军事冲突都会影响到这个地区我们经济的发展。
宋楚瑜说因为任何的军事冲突都会影响到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宋楚瑜又说一起表达这个诚意亦会善尽他的义务。宋楚瑜又说亦将会同美国方面共同主持成立一项有关保障妇女经济权益的基金会，而同时澳洲方面亦会参加。宋楚瑜会利用这个机会介绍台湾在妇女保障方面的经验。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超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民众都希望两岸的僵局能够化解，不过宋楚瑜到底能够同习近平谈到什么程度呢就令人质疑。
那他谈到底是代表蔡英文谈呢，还是蔡英文有没有交代他任务去谈？
国民党立委黄超顺说，宋楚瑜去谈判到底是代表蔡英文去谈谈什么呢？还是说是蔡英文有没有交代他任务去谈些任何的问题呢？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如果同上次一样遥遥相望，那就不必了。黄超顺又说，如果宋楚瑜有机会向川普总统传达信息，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台湾的安全问题，尤其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台湾必须要确认在美国的东亚整体战略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亚太经合组织是台湾目前可以参与的最高层级的国际组织，亦是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平台。除了美中台关系之外，拓展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亦是宋楚瑜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举行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尽速无罪释放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并且发起李明哲早日回台的黄丝带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高永智律师系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法院受理李明哲案已经超过三个月，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是正式公开宣判这个案的结果。
不管怎么样，应该有一个好的对待，包括尽速的宣判，然后应该怎么。
高永智表示，不理是怎样，应该有一个好的对待，包括是尽速的宣判，应该是怎样处理，后续是怎样上诉，以及是李静瑜的人道探视或者是律师接见的种种问题，希望中国能够至少依循自己的法律。高荣智仲表示，李明哲是政治犯，不能够因为发表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言论就遭到关押，全世界人民都应该享有言论自由，这个是普世价值。台湾公民团体星期二举行一项名为是李明哲亡你早归的黄丝带运动记者会，除了呼吁中国政府尽速无罪释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亦都鼓励民众将黄丝带绑在各个地方，表达对于李明哲案以及民主人权的关注。而此外，记者会举行的地点就是台湾的民主圣地蔡瑞月舞蹈社。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蔡瑞月女士被迫和丈夫分离40年，而这项活动的第一棵的黄丝带树就是种在蔡瑞月舞蹈社的草坪上面。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曾经表示，他是希望每个星期都能够前往中国探视李明哲，直到李明哲重获自由返回台湾。不过李明哲至今在中国已经被关押了233日，李静瑜只是获准前往探视一次。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林秀恒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李明哲事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政权已经对台湾展现的赤裸裸的暴力，这个只会更加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这个是跟他们内部政权的逻辑有关，但是却不是台湾人的逻辑。那他下了这个
林秀恒表示，这个跟他们内部政权的逻辑有关，但是他不是台湾人的逻辑，他们下了这个猛药之后只会越下越猛，两岸关系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这个逻辑是中国设定的，以前也是中国设定的，未来只有越来越对立，这个不是台湾政府的责任和作为，是中国政府。林秀恒仲指出，中国政府应该了解台湾的人权观以及政治观，否则台湾的民心只会远离中国越来越远，台湾人更加不会被暴力恐吓所驯服。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六四事件28周年的时候呼吁，中国政府应该以文明的方式处理李明哲案，并且让李明哲早日回家。蔡英文亦都指示了相关部会救人第一。不过台湾公民团体则是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是展现更加积极的态度和中国进行交涉，包括争取这个案的司法管辖权以及上诉权等等。李明哲是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发展，并且和中国境内一些异议人士保持联系。今年3月入境中国之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9月在法院出庭的时候承认涉及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国台办曾经指出，任何人在大陆都是要遵守大陆的法律规定，亦是社会公共秩序，任何利用李明哲案进行政治操作，影响或者诋毁攻击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都是徒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日之际，更多的俄罗斯政治人物呼吁下葬十月革命领袖列宁。不断加入这一场的讨论的一些媒体认为，影响力和政治观点不同的政治人物在支持下葬列宁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克里姆林宫已经表态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表示迟早将下葬列宁后，另一名在俄罗斯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车臣总统卡德罗夫11月2号星期四亦都呼吁下葬列宁。效忠普京的卡德罗夫说，已经够使公众以好奇和看热闹的目光认识列宁尸体，下葬列宁既明智亦都人道。卡德罗夫说，在俄罗斯的心脏在莫斯科红墙摆放着死人棺材是一个错误，下葬列宁将是最正确的历史性决定。他说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再次提出了下葬列宁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最终还需要普京总统决定。最近这几年来，卡德罗夫在俄罗斯政坛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分析认为卡德罗夫正在问鼎俄罗斯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卡德罗夫没多久之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缅甸政府在处理罗兴亚人问题上的立场，随后有数千名在莫斯科和北高加索人和其他的穆斯林前往缅甸大使馆前抗议。卡德罗夫呼吁下葬列宁立即引起各方回应。另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知名政治人物日里洛夫斯基说，他多年来一直呼吁下葬列宁以及迁走列宁墓后的那一片墓地，因为红墙应该成为开音乐会、公众游玩和欢庆的地方。同时亦都是下议院国家杜马之中四大党之一的自由民主党领袖的日里洛夫斯基说，当年将斯大林的遗体搬走下葬时他15岁，他记得当时公众都非常高兴，因为那个是邪恶的象征。他说如果有一日抬走列宁尸体，将尸体火化下葬在列宁的家乡乌里扬洛夫斯克或者是圣彼得堡，俄罗斯社会亦将平静对待，公众只会长舒一口气，会庆幸终于搬走了另一个邪恶象征，因为公众目前低头朝拜的是一具杀死了100万人的尸体。一直能够准确把握俄罗斯政治风向的日里洛夫斯基说，下葬列宁根本不可能造成俄罗斯社会的分裂或者是抗议。类似观点都是媒体记者和政治学者的杜赞。 下葬列宁啱啱系能够促进俄罗斯社会统一。佢话年轻一代唔明白历史，老一代对下葬列宁更加会不屑一顾。因为上咗年纪嘅人都睇到咗共产党如何垮台，以及喺社会主义嘅鼎盛时期，嗰一啲共产党嘅官僚阶层同黑格勃人员如何高高在上，享受奢华富裕生活，而普通工农阶层根本无缘。讲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如何好，已经冇市场。俄罗斯人目前嘅生活水平要超过共产党统治时代，所以下葬列宁只能够赢得民心。日里洛夫斯基话：俄罗斯仲应该将嗰一啲以列宁名字命名、带有共产主义色彩嘅地名重新命名，恢复历史原来面目。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之中，被认为是功臣的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亚华，他支持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下葬列宁的呼吁，因为在市中心观赏死人的尸体既不人道亦缺乏人性。来自克里米亚被很多中国媒体称为美女检察官的波克隆斯卡亚是末代沙皇的支持者，他亦都曾经批评过中国的毛泽东。他说，难道死人尸体放在市中心广场使众人观赏，真的能够给人带来欢愉的感觉吗？他说，如果真的决定下葬列宁，那个意味着俄罗斯吸取历史教训，翻开过去的一页，将进入新时代。俄罗斯前经济部长，目前是公民倡议党领袖的尼哈耶夫，他不赞成波克隆斯卡亚和卡德罗夫的很多立场，但是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却支持这两个人。他说，如果俄罗斯共产党势力反对下葬列宁，可以将列宁遗体转交给共产党，使共产党保存列宁遗体。尼哈耶夫认为，俄罗斯正面临严重的体制危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现在抛下下葬列宁的议题讨论，可能就是为了使社会转移注意力。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菲多托夫说，可以将列宁墓改成博物馆，向公众介绍列宁遗体的防护保存过程，最重要的是使红墙不再成为公众朝拜列宁遗体的地方。作家德拉贡斯基认为，没必要搬走列宁遗体，将列宁墓变成博物馆后可以从事商业活动，比如卖门票赚钱。一家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说，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前夕，拥有不同的影响、拥有不同的观点的政治人物一个接一个的站出来呼吁下葬列宁，或者下葬列宁的时机真的已经成熟。另一家知名广播电台说，虽然下葬列宁的话题和车臣总统关联不多，但是克里姆林宫可能想利用卡德罗夫试探社会对下葬列宁的反应。普京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知道在下葬列宁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这个议题能够引起各方反响，但是虽然是这样，下葬列宁并没有排入克里姆林宫的议事日程中。民意调查机构列雅达中心负责人古德科夫说，目前俄罗斯社会仍然有大约 30% 的人反对下葬列宁，这些人主要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但即使在这一部分人之中，强烈反对下葬列宁的人亦都不占绝大多数。古德科夫说，支持列宁的人主要以老年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为主。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一名议员说，在讨论有关话题时，应该叫列宁遗体，而不是很多人现在所称的列宁尸体，因为列宁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另一名知名俄共议员哈利托洛夫批评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下葬列宁的言论。哈利托洛夫说，呼吁下葬列宁是在这里造孽。他说，马特维延科忘记了他来自十月革命的发祥地，神圣城市列宁格勒。马特维延科更加忘记了他曾经是苏联共青团的领导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